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好，我们时间到，我们就继续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教会历史的第三课的第三部分。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早晨的时候我们又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或在家中，我们一起学习这段教会的历史。求你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继续看到这样教会的历史，虽然有很多的曲折，虽然有很多的弯路，但是主，你借着这样的教会历史也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在过去人跌倒的地方再次跌倒。我们要借着过去这些历代圣徒们他们所看见的这些属灵的眼睛所看到的，今天我们要把他们所从圣经中所发现真理能够传承下来。主，我们就谢谢你帮助我们今天早晨这段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次讲到的是第三课国教时期的神学发展，那么我们讲完了大公会议，讲了两次的会议，一个是325年的尼西亚大会，还有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大会。那么通过这两次大会呢，基本上解决了三一论的问题，就是三位一体这样一个教义，圣子在神性上和圣父是完全平等。这样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教义呢，就通过这几次的大会还有一些教父们的努力呢，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那么我上次提到说，在这个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大会上呢，有一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就是有一个叫什么亚伯里纳流的这样一个异端你看出来了。那在君士坦丁堡大会上呢，虽然这个亚伯里拿流异端呢，他这种思想被指责，但是呢，没有提出来，没有点名说这种思想是被谁给提出来的。因为亚伯里拿流呢，是一个这个正统信仰的一个强烈的这个一个支持者，他是尼西亚大会这个讲到Homo Osea 讲的是这个神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基督的神性和这个父的神性是完全一致的他是一个强烈的一个支持者，他都是可以说他也是正统神学的代表。那么大家呢都给他留一点面子，没有这个指出他的名字出来。但是说这种思想呢，那亚伯里拿流的什么思想呢，被定为了异端。亚波这个名太黏腻了亚波里拿流这个名太黏腻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呢？我上次提到了一点点。首先他把人做了三分，他把人分成灵魂体，这是他的对人的一种分类。那么当他把人分成灵魂体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既然已经成了人，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那么耶稣也应该有这三部分的组成，有灵魂体。那么后来我有没有讲到在异端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思想突然出来的，这个不是圣经教导的人把人分成灵魂体，虽然很多的华人教会都这么分，但是这个它的源头不是出自于圣经，它是出在什么地方？我有没有讲到？不是亚历是讲什么的？没讲那它是从一个叫做 Gnostic 诺斯底的思想出来的，我没有讲是不是？我记得我答应过大家，如果是有以后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给大家讲诺斯底的这个他们一些想法。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说，他们认为人德就是靠着一种 knowledge， 对不对？是靠着一种 special knowledge， 这就是 Gnostic， 所以他们就叫做靠着知识得救的，这是他们的特色之一。那么他们把人分成三类，一类呢是什么？叫做 属灵的人就是有这种能力，这些属灵人对不对？他们能够得完全得救，我这都讲过啊，你们可能忘了啊。这些属灵的人就有这种特殊知识，他们是完全得救的。那第二类呢？第二档次的，就是他们没有这种知识，他们有信心。那这些呢，叫做属魂的，他们靠着这个信心呢，也能得到某些的这种拯救，但是不是那个完全的救恩。那第三部分呢，叫做属肉体的，他们既没有知识，又没有这个信心，他们就是活在世上，就跟这些行尸走兽一样的啊，就是他们是完全没有救恩的。他把人分成这么三，这是诺斯底分出来的。那后来的这些早期的教父们呢，他觉得这个东西好像make sense 啊，他慢慢就把这东西分开的，就影响到了教会，然后把教会把人就这么分了。那么到了后来呢，更有甚者呢，就把这种分法呢放到人的，不是说是三个群体，而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分，就是慢慢影响到教会的这个三分法、二分法之争，人的三分法和二分法之争。那亚波尼拿流呢，他是三分法，他认为有人有肉体，有灵魂，有灵还有魂，他把灵和魂是分开的。那么他说呢，这个当基督道成肉身时候呢，他有一个完全的人的身体，可以看见摸得着的，跟你我是一模一样的。他有一个人的魂啊，他可以思想，他可以这个学东西，他可以有感情等等等等的人的魂。但是呢，基督的灵就是掌管的那个 moral 那个道德方面的，他那个灵呢不是人的，那个是从神而来。我说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成了人但是不会犯罪呢？是因为人犯罪是因为人的灵死了，人的肉体和魂还活着。那你看他是分这么清楚的啊。所以当亚当堕落以后，是人的灵魂死了啊，人的灵死了，不是灵魂，人的灵死了，但是呢人的这个魂和体还活着，所以人还是跟动物还是不一样的。但是灵呢是直接来自于神的，这是他们这么这一派这么解释的。我不这么认为的，我认为我是对的，我不认为的。就是当这个人犯罪以后，人是全方位的受到了影响，不仅仅是灵死了，我们所有东西都是我们叫做全然的败坏。那么这个亚波里拿流呢，他就是人认为人的只是灵死了，魂和肉体是一样。所以耶稣到基督道成肉身呢，他有了人的肉体和魂啊，但是呢人的那个败坏那部分呢他没有，那就是灵，他是直接来自于神的，就是他的想法。看这都是 make sense 的啊。那他这样一种想法造成一个什么结果，他解释了，他可以解释说啊，耶稣为什么不犯罪，他是不是也可以解释出来。那他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更大的问题？那耶稣不是完全的人，他不是完全的人，所以这在早期的教会当中产生一个争论。如果有一种说法说，如果耶稣不是完全的人，他哪一部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身上的哪一部分就没有得到拯救？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如果基督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那么那点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身上，那个地方神耶稣就没办法救我们啊。这是他们这提出来。所以呢，在这个亚波里拿流这样一种思想后边呢，在这个君士但丁堡的这个大会上，381年君士但丁堡大会上呢，就这种分析被指到说这是错的。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人，他的灵魂和身体，我们通常就把二分。可见的身体和不可见的灵魂，我们不把灵和魂分开，那个东西分不开的。那么是都是和我们 homo ousia 借这个词 homo ousia、把这个词说出来也是觉得很酷啊。他这个耶稣基督呢，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这个从此以后呢，这个三一论的问题就画上了一个记号。通过加法多加三杰还有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的论，这样一个巨著，那么三一论的问题呢，基本上画上句号了。下个星期呢，我不在，我要去亚特兰大有3天的培训。那么这个时候看国栋，你是不是可以带着大家来讨论这两个重要的神学的教义，一个是三一论，还有是一个基督论。今天我会讲基督论。那么来让大家围绕这两个教义呢， 大家可以有去讨论，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等我回来，我来给大家解释。好，我们今天就要碰到大公会的第二个争论，就是基督论的之争。那么亚伯尼拿流提出了一个捅了一个大的篓子，那么就是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究竟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我刚才应该看到的就是这个这样一个背景啊。那么到了451年啊，有一个加贺宾会议才正式呢为这个基督论的争论画上记号。我们才有对正统的基督论呢，我们大概有一个我们说只能有一个边界，一个 boundary 就是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异端啊。我们下边会看。那这里边呢有一个叫做这个涅斯多留呢，也是一个是君士大但丁堡的宗主教。什么是宗主教？最大的主教。你看佩茹来了，这来两次，他很多东西他都记住了啊，就给佩茹鼓掌。是主教当中那个排行最高的。那在他上面还有一个更大，还有职位上没有更大的，但是有比他权力更大的，那就是红衣主教 Cardinal Bishop。 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是来选教皇的，这卡尔顿宾上。那后边我会讲到这个，到中世纪的时候，那他们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些两皇三皇的时候，就他们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了。那涅斯多里流呢，他是安提亚学派啊，他但是呢，他是在君士坦丁堡担任宗主教，是这个君士坦丁堡是大的教区。我提到说有五，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五个大的教区，哪五个大的教区？就是算一个了。君士坦丁堡是在君士坦丁做皇帝的时候，那为了战略的需要，他把他那个 capital， 把他那个罗马的这个叫什么首都，他的都府从罗马东迁到了君士坦丁堡，所以君士坦丁堡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中心。那么而罗马这边他们就这边就他罗马教会这边就这个就有点这个。不舒服，是吧？这个皇帝跑那边去了，我的罗马是不是要被冷落了？而君士坦丁堡的那个主教的那个大教区呢，要有皇帝在身边，有的在这个皇帝的墙根下，他们就开始慢慢自己大起来了。所以呢，君士坦丁堡教会跟罗马教会就一直出现了这种谁是老大这种争论，反正跟 UF 和这个跟那什么FSU 一样，是不是？在争。帕拉哈斯尼，对不对？因为他们知道帕拉哈斯尼是死敌，你知道吧？如果你们在你们看不上见个 FSU 的车的话，很多人会把它砸了的。OK， 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在林堡的这个教区跟罗马教区，他们之间是经常是搞不来。一个，同时他们代表了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我们知道他们在文化上边。在一些教育上面，在一些各方面，他们都有不同的都有不同的这个看法。那这个涅斯多留他的这个意图，他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他也是正统信仰的极力的捍卫者。那但是这时候呢，在这个在君士坦丁堡这边呢，出现了一种这个不同的声音，就是说，那么我们怎么称呼玛利亚呢？他们都是玛利亚是。妇女的典范啊，是一个十几岁小孩子，那么在没有结婚以前就生了耶稣，这是一个非需要极大的信心，也是非常的勇敢的一件事情。那么他是一直是典范，不仅是妇女的典范，以后呢也是成为所有有信心之人的一个榜样。但是对玛利亚的称呼呢，历史上一直是这个有不同的称呼，有的称她为神之母。叫 Tokos，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是人之母 ，Anthropotokos， 还有呢，这个头这写错了啊，还有就是基督之母 ，Christotokos， 那 Tokos 是母亲的意思，那究竟是神之母 Mother of God 呢，还是 Mother of Human， 还是 Mother of Christ？ 那大家都这么称呼，那么因为有不同的称呼呢，就会。产生混乱，就彼此在那纠正，说你不能这么叫，应该这么叫，不能咱们就这么叫。那最后呢，这个涅斯多留呢，他就想 解决这个事情，你知道有些人想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带来更多的问题。那第一个阶段亚流，他想解决什么问题？他想解决就是这个圣父和圣子之间这人性的关系，这神性的关系问题。他只要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一定是错的，出错的机会比得到正确答案要大多得多。所以聂斯托德想解决这个玛利亚的称呼的问题，为了大家统一嘛，所以他就认为呢，玛利亚呢，不应该成为神之母。他在一次讲道中他说有人问玛利亚是否应该成为神之母呢？他说我要反问了，神有母亲吗？受造者是不能怀上非受造的创造者的，所以玛利亚所生的呢，是作为神救赎工具的一个人，他是 Mother of Human。最多我们可以称他为 Mother of Christ， 但是呢，他不是 Mother of God。神不能有母亲，一个永恒的怎么可能有一个被造物作为母亲呢？道理非常非常简单呢。我们觉得，哎，这句话有问题吗？如果有，它出在哪儿？这是考你们的问题了啊。有没有问题？但是亚历山大宗主教 Cyril 屈利罗，这个翻译成不同的名字，所以这个Penny 是非常非常好的。他说你把英文打在这儿，因为从台湾的还是从大陆的或者从其他地方的翻译的时候呢，那个名字中文名字是不一样的，很多很多的名字。他认为这个问题严重啊，这个你摊上事儿，这个问题太大了。什么问题呢？我们要看呢，他们接下来他们两个就开始隔空就开始对骂了。这个屈利罗呢是一个非常粗暴的这样一个人。两个宗主教开始隔空论战，一个是亚历山大的宗主教，一个是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最大最大两个主教就开始对战了。那么屈利罗呢是针对聂斯托留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十二条咒语》。说你都讲这骂，这写了十二条，说你这个开始骂他。然后其实聂斯托留呢也不干涉，两个都是宗主教嘛，那一般都这绝对都不是吃素的。他们这个就愤然反击，写了这十二条反咒语，两个就是干起来了。那干起来以后呢，当时的这个教皇就坐不住了，他说：“这是你们这么打来打去的，这是干什么呀？”那么，就开始咱们再开一次大会吧，咱们把这事商量好了吧。所以就在431年召开了第三次的大公会，这是大公会，是普世性的啊。当时我们讲是普世性的一个大公，不是区域性的。他们经常每年都要开区域性的会议，那么这是大公性的会议，这个叫做以弗所会议，在公元431年，就是要解决聂斯多留和这个屈利罗的争端。那一共有250多名主教，当然还有一些牧师了，还有一些这个长老他们都参加了。那么呢，这参与会议的人，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情一开始都没有太多的这个想法，只有他们两个觉得这事很严重。那大部分人呢，都是这个中立派，说这个东西It's not big deal. 但是有些呢就说，哎，他一定是支持屈利罗的，说一定是屈派是对的。有些呢是支持聂斯多里，说聂斯多里是对的。那中间的大部分是摇摆派。记着这样一个会议，那这样的会议怎么样取得这个会议的这个决议呢？站哪边呢？取决于这个中立派，谁能够争取到这些中立派。那些反对派你是他永远就是反对，因为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他们就永远是对立的，所以这个你很难争取到那个对立的。怎么得到这个中立派呢？他们这个一共有前后开了三次的会议。第一次会议呢，有安提亚主教约翰带了40多名主教，还没有到，他路途遥远嘛，当时也没有飞机也没有高铁，他就是骑着马骑着骆驼赶。那么从安提亚赶到以弗所呢是要花点时间的，他们还没到以前呢，屈利罗就开始强行召开会议了，说我们不能等了，我们必须开会。然后呢，这个会议呢就定了这个聂斯多留呢为异端了。为什么屈利罗不等这40位安提亚的主教呢？ 这个四十个是聂斯多留的人，那是安提亚来的。他是虽然他们这个聂斯多留是君士坦丁堡的人，但是他安提亚学派的，记不记得？他代表了安提亚学派，安提亚学派人，他觉得他就强调人和人，人和神二元的区别。他是那么，而亚历山大的他是强调什么？他的联合，对不对？聂斯多留就强调说，你强调联合的时候，你看来那大概就是叫 commingle， 就是两个弄到一起了，就是。那么他的人性太小了嘛，就慢慢主要是彰显他的主要是神性出来了。当你这样看的话，你就看不出他人性在这个整个大的神性里边，他究竟有什么特征。所以呢，你要想这个了解说基督人性究竟是有什么样的特征和怎么联合，一定要把他们分开，说能够看出他们的区别出来。所以这是这个安提阿教派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分别。所以你不把它分开，你怎么能研究出来呢？就是我们现在后来这个亚里士多的分类学适用是从这儿出来的。那么这样一分呢，就出现很多很多问题。所以这个安提阿40多票啊，这个没来的时候呢，很一下子这个中立派就被叙利罗给拉过去了。那这个聂斯多留的当然是不干，他说这次会议我绝对不接受，无效，因为我的代表还没来呢。所以等这个40多位主教来了以后呢，那个屈利罗又开了一次招待，这次他说他没有通知这个屈利罗和他这个从和他那个亚历山大来的那些代表，他自己反正你人数不够，我够了那个 quorum 我就可以开会。他就又开那开会了呢，召开第二轮会，那正好结论是反过来的，结果是反过来的。那他们说，那各自过了一招，这个互相不承认，那我们人齐了，我们来召开第三次会了。好，第三次会就热闹了，两个人就开始互相对骂、攻击、谩骂，中间那边都看傻了，小朋友都看呆了，不知道说这两个人中主教他干嘛，怎么这么没有道德底线了？所以那是简直是没有道德底线的这样一条，互相还是咒诅，就是咒诅，互相骂你只是一端，你是下地狱等等等等，这个全讲这里的这东西，没办法讨论一些这个静下来讨论一些真正的属灵的事情啊。那怎么办呢？会开不下去了。记得当时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时期？第三课下面有标题啊，什么时期？什么叫做国教时期？就是君王对教会影响力相当相当大的时期。你看每一次的教会都是由君王提议召开的，第一次尼西亚市啊，第二次的君士坦丁市啊，不是第二次的君士坦丁堡市，那第三次的以弗所，后好几都是。而且君王对这件事情的这个神学上的一些辩论是有相当相当的权的。前面记不记得我上次讲到那个叫亚他拿修，五进五出那个亚他拿修，在君士坦丁在那个亚历山大的主教宗主教五进五出的，他为什么五进五出呢？就是皇帝，对不对？就是皇帝，一波一波的皇帝，他一个主教熬死了5-6个皇帝。所以呢，每一个皇帝都不一样，所以他就你看，皇帝对这个教会影响是相当相当大。那时候就叫国教时期。那当这个会议开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把皇帝你来拍板吧，你来仲裁吧。那个狄奥多西二世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对这个会议来这个最后决定，说好吧，你们别打了，他们不仅仅是干了，他们还在下边还打。啊，他说你们别老让把他们都抓起来了，一边派了8个代表，你们在我们来讲论，在皇帝面前来讲论，皇帝根本不懂得这种教义，他就看谁的气势强，他讲的时候下边谁喊哦，谁这个叫的人多，他看这个，结果看来看去呢，这个屈利罗他比较强，他强势，他声音也比较大，那么这个屈利罗就好了，你们胜了，那么你们胜了的话呢，就定是玛利亚呢要成为 Mother of God， 只成为神之主。那么聂斯多留呢，你错了，当然他不承认的话，那么怎么办呢？那么聂斯多留就被大伙一定要有一个决胜嘛，就像这个擂台一样，你一定要决出个胜负出来啊！他不是为了调和，这是很道，他不是为了调和矛盾，而是为了要 拼个你死我活，这是当时就已经，这是古代的时候人的这种文化，就这样决，你什么东西就要决斗，对不对？一定要弄这个你死我活，才出来才行。那么聂斯多留就被定为异端，然后就是流放到了叙利亚一带。那在这争论当中呢，那么聂斯多留他不承认屈律罗对他的指控，他不承认，所以呢，他被流放以后，他继续在那里宣教。那争论的焦点是什么？那这个称呼就这么重要吗？这里面屈律罗所抓到的一个重点，实际上他抓的是很准的，很聪明的。他说：“你当你当你说这个玛利亚不是 Mother of God， 而是 Mother of Christ 的时候呢，你等于把基督的二性给分开了。”你把它给 divided， 把它给 split， 把它的神二性给分开了。那么也这句话最简单的人理解就是说，那么当玛利亚生出这个 baby 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你说生出这个是一个 Christ， 和将来他这是基督或者是一个人，那这时候他不是神，那什么时候呢？他就突然变成神了呢？显然在那个。这个他认为你这样一种表达，竟给人一种逻辑上一种结论，就是这个孩子生出来是一个完全的人，然后神呢，就神他相信是他是完全的神的啊，他不说是变成神，他说他相信这个耶稣也是完全的神，那就神的灵呢，就让上到他里边，就让这个人就一下子就在某一个瞬间，他就成为完全的神了，他有这个概念。至少说你没有那个瞬间，也就是说，那你生下来这个叫做生下来是个人，看着是个人，那么实际上他在背后是个神，就是他把人和神是somehow是分开的。你们有没有找到这种感觉？啊，只有这种对这个神二圣看着那么的合一的时候，你才能找到这种感觉的。那聂斯多就说，他说我没有分，他说我承认，这个基督的人性和这个二圣是有分离的。但是究竟怎么分离呢？讲不清楚，这是大家不清楚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基督有一种人性，不是，他也是神，他也是人，这种都是清楚的。但是神和人之间是怎么，我们这种善喜话怎么燃在一起的？他是怎么弄在一起的？怎么燃在一起的？这个燃我不知道怎么写的，陕西话很多是这种讲都没有字的，我不知道文字怎么写的，就讲是怎么弄清楚。所以在怎么弄清楚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实际他们是在这样出现争论。那屈律罗他是代表了亚历山大的学派，亚历山他基本上是一种 commingle 的感觉， commingle 就是说这人性和就粘合在一起，大概就形成了一个第三个属性，又是神性又是人性，那三个属性。而这个君士坦丁堡说不是的，他说神性和人性是不能够混在一起的，他联合在以后仍然各自保持着独立的，神性仍然是神性，人性仍然是人性，他们互相之间还是这样子的。这是你看他们两个区别了吗？那但是呢，屈律留就认为你把他们分开了，他说我不认分的，我认为是两个，但是他们还是不一样。那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你把这个拧给混在一块，就把这个将水乳交融，是错的。他又不是神，又不是人了，所以他们两个就之间就是这么打。那但是这个因为这个屈律罗他强，非常强势，他说你分离了基督的神人二性，分离以后呢变成什么了？一个本性要想能够独立，他必须要有一个位格，本性本身不能独立的，本性 nature。我们这个词汇太缺乏了。Nature 是 a collect of attributes。Nature 是一组的这个属性的组合。属性，比方说你是有爱啊，有这个公益啊，有智慧啊等等，这是叫做这每一个叫做 attribute。你把这 attribute 组在一块就形成一个东西，叫做它的这个一级叫做 nature， 叫它的本性。本性的之所以重要，就是你如果你缺掉了其中一个属性，你这个东西就不再是这个东西了，对不对？这是本性，神是一种本性，是一种神性的一个集合，叫做神性。人有自己一些 attribute 的集合，叫做人性。但是人性和神性本身，他们不是个实体，它只是一种 abstract 这一种东西，所以这个属性它必须跟这种一种叫实体 substance， 一种跟有一个实体联合在一块才成为一个具体的东西出来。这个实体叫什么？叫做位格 person。那这是慢慢分出来的。那么什么是位格？这些东西要把它弄清楚了。什么是位格？讲不清楚啊，讲不清楚，我没办法解释的。那最好的判断什么叫位格，就是凡是能够说、能够分出个来的、能够用人称代词你、我、他来分出来的，就是一个位格。一个位格只能代表一个只能使用一个这个人称代词来用。当我说我的时候，代表我是一个位格。当我说你的时候，但我跟你说话，我就是你怎么样？这个你就是你是第二个位格。当我跟你谈话时，我们论到了这个择序，那么我们就说他是一个位格，对不对？这样我们就分出来，我们究竟在谁在和谁讲话。我不能跟你在讲话，我们可以用复数和我们，那是一个是不是？当我们用单数的时候，这是分出来的，你我他，那这三个是三个哦，我们是三个不同的事情。三个不同的 person， 这就是位格。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位格和本性的东西，我们都是人，叫同样的人性，但是我们三个位格，就把这个分割出来以后呢，他说这个屈利罗说这个涅斯多留说，你认为耶稣这个玛利亚是人的母亲，也就是说，在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他的人性和神性就变成两个独立的，他又是人又是神，这句话对不对？对 ，somehow 对，但是如果你把他的人和神分开了，就不对了。好，一会儿我仔细来这个解释这个事情。那后边通过两个词把它解释出来了。但是聂斯都说我没有分，我没分开，我仍然承认他们是在一起的。但是呢，他们讲不清楚，那么然后呢，这个尼斯就被定为异端，然后呢，他就在中叙利亚一带呢建立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最早传入中国，在中国西安的碑林有一个石碑，叫做大唐景教，一个碑，那个景教就是聂斯多留，他们传到中国的最早的一个立的一个碑，景教是他们，对，景教是聂斯多留传到中国的基督教。OK， 好。这里有一个未解之谜，就是聂斯多留是不是真的聂斯多留异端的倡导者？聂斯多留被定为异端，这种思想被定为异端了，就是你不能把基督的人性和的人性和神性分开，也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基督分成又是人。发现又是人又是神，不能把这么分开，这种分开是错的，叫做异端，这种叫做聂斯多留异端。但是聂斯多留异端是聂斯多留最早是不是他就是这么想的，这是个谜。聂斯多留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硬把你的话塞到我嘴里边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吧？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异端就用你来命名了，但是聂斯多留这不是我的意思，他说那就是你的意思，那就这个经过这个皇帝一拍说那就是你的意思，那就变成是你的这个异端就一个名字了。那每个人就像扣你男性，有的叫什么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名字吧，不一定他是从哪来的，但是他就聂斯多留异端是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啊。好，后继他们就一直打来到1994年，东叙利亚教会就是聂斯多留在那里所建立的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他们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是什么？他们说童女玛利亚所生的是神的儿子，因此东叙利亚教会称玛利亚为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救主基督之母 Mother of Christ Christotokos 啊。基于同样的信仰，按照天主教的传统，玛利亚被称为神之母，也称之为基督之母。这个语言上的争论到此就解决了，不要把它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他们就相当是一个 reconciliation 来和解这件事呢。我们彼此承认双方在相同信仰下不同表达方式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然后我们相互尊重各自教会不同敬拜仪式和敬虔的表达方式。所以争论了1500多年的这样一种辩论到此画上了句号。密斯顿论这是一个历史上一个大的一个很大的辩论。那接下来呢，就是问题没有解决，就出现了叫欧迪奇这样另外一个人。那欧迪奇呢是君士但丁堡的修道院的一个主，相当于修道院院长，他没有不是主教，他们也更不是宗主教，他的这个重量级没有那么大。他是哪个呢？一下他是亚历山大学派的，还极力维护基督二性的联合。他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说基督，那因为他是
没有听到在讲。
有些什么问题？对不起，有什么问题？
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Income tax
哦，
刚才说 income tax， 我来，OK，yeah， 所以呢，他极力的这个支持亚历山大主教屈利罗的这个想法，他说这个就是联合在一起的，神性和神性是联合的，不能分的，联合在一起，然后就把它变成透明工具，它融在一起的，以至于呢，他说因为人性太小了，和这个神性比起来，那个人性就慢慢几乎就被完全被神性给吸收掉了，就看不见了 ，disappear 了。联合以后，人性不再有了，它就变成什么？它就完只剩下神性了，人性就消失太小了嘛。就消失了。那么他也一直这么传递，这么讲来讲去，一直讲到慢慢这个君士但丁堡的宗主教弗拉维耶，他说这个不对啊，这么讲就又错了。那在地上走来走去的就不是人了吗？我们看到那些人就不是人了吗？不可能这样子了。所以呢，他就开了一个在君士但丁堡开了一个区会啊，他这个 local 的会议，他就说指责他说你这样这个这种讲法是错的。你作为一个修道院的院长，你这样有这样错误教导，那么就把他给解雇了，给开除了，你不能再做修道院院长了。但是呢，这个欧迪奇因为他是亚历山大学派的，亚历山大学派这个时候有一个主叫做 Dioscuros。那他呢是那个 Cyrus 的继承人， Cyrus 是宗主教嘛， Cyrus 宗主教退役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由迪奥斯库诺来做他的继承人，继续担任他的宗主教。他支持欧迪奇，为什么支持欧迪奇？因为那是他们的学生，他们的宗派的。结果呢，两大宗主教又开始干起来了，为这事两个又开始论战了。那他们怎么论呢？他们要各自开始拉拢这个自己的势力。因为这个OT 在什么地方？ OT 其实是在君士但丁堡修道院，他在皇帝下面，所以他们觉得皇帝跟谁走得近，就会这就是皇帝取得重要的，那居然是你在我的地盘啊，所以他觉得没事儿。但是他没想到这个欧迪奇他有一个朋友是皇帝身边的首席顾问，是欧迪奇的朋友。而他们另外拉拢谁呢？拉拢罗马宗主教，罗马还是宗主教。刚才问你有几个大的主教区有宗主教的？五个，哪五个？这已经有两个了，安提亚，对，安提亚对了，耶路撒冷，对的，罗马，你不要把罗马忘，罗马，不要把罗马忘，这五个大宗教。那么罗马的宗主教的利奥一世，他不仅仅也是一个宗主教，而且他自己觉得三宝，他说我是彼得的继承人，我这个宗主教比你们其他四个宗主教还要宗一点。所以呢，他一直所有的会议他不出席的，他都派代表出去。我的代表跟你们差不多是一个档次的，他是派代表出去，他自己不出席的。所以呢，他这时候两边这个出现争论的时候，他们就要拉拢，说你跟这个利奥是你站在哪一边呢？我说这个很重要的呀。利奥开始拿着捏着先不表态， 现在没有马上表态，所以他们两边就开始这个开会了。那因为这个欧弟其实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成了皇帝的首席顾问了，那不得了，他皇帝身边的人啊，就像我们这个看宫廷剧那个太监一样，那个旁边那个太那讲这随便讲一句话，那个皇帝听着就觉得哎，跟你那就不一样的。这个皇帝下诏要在以弗所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就成为第二次以弗所会议。这个会议不是大公会议了，为什么？我以后会讲。第一次以弗所大会是解决什么问题？我刚才讲的啊，解决这个尼斯的问题的，那叫做第三次大公会议，在以弗所召开，对不对？那这就准备再次在以弗所召开，这又是你们两边的事情，再召开一次会议好了。那么好，召开会议后呢，在449年就召开了第二次以弗所会议。我没有说它是个大公会议，对不对？它这不是第四次大公会议，有原因的。那这次会议参与的人没有那么多，有100多人参加这个会议。由谁主持啊？亚历山大的宗主教主持。你让一个这个争论的双方，你让其中一个状态主持会议，这明显是拉偏架嘛，对不对？你解决他们两个争论问题，你让其中一个主持会议，那主持的权力很大的，那个会议主持。结果呢，他主持他就扣留了这时候人家要开会了，那开会的话呢，那个里奥一世罗马就说我得表态，我得发言呢，他就写了一封信，就写了一封信呢。这封信他说这个我记你错了，他对他进行指责。这封信呢叫做利奥大卷，你看见没有？因为他显示这封信的权力，直接就是很短一封信。他们教会历史就把他因为把他叫通称为教，后来就把他统称教皇了嘛。教皇现在就圣旨呢，就给他大卷了，实际就是一封信，但当时还不是教皇。哎，这个迪奥库斯诺呢，因为他主持会议，那会议什么信都要到他手里，一看哦，这个终于来信了，一看哟，跟他正好是相反的，不支持他的，所以他把这封信给扣，不读这封信，跟他不一样的嘛。然后他怎么样呢？他就禁止他的辩论方说你不能发言，你就光受接受指责。你只能回答 yes or no， 是吧？你不能在那儿就完全是个审判会一样的。然后只有这个欧迪奇在发言，欧迪奇是他手下这个喽啰，对不对？他在啊，就在这下面的舞台主持，我也不发言。不过你对，这样很快呢，这个他就要求给你欧迪已经被这个解职了，被定成异端了，要给他平反，要这个恢复。给他恢复名誉，那同时呢，说你这个弗拉维安，你作为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你犯这样的错误，低级错误是不应该的，应该给你革职，啊，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出来。然后呢，这个弗拉维叫抗议啊，他说这是不公平，结果呢，就被这个奥斯特留的保安卫队就很殴打，致残以后呢，这没有打死。但是打残了以后，那么这都是很老很老的了，这都是你能当成宗主教起码都70岁以上的，你太年轻的人当不上的，你有先一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成熟度的，那这老家伙老这么老家伙必须打成这样，然后就一病不起，几天以后他就过世了，几天就过世了以后，临终前呢，他就说这是一次强盗性的会议。所以呢，在历史上认为这次会议确实是强大会，这所有的决议不能予以承认，他这个会议呢不会被列为一个大公会议的里面，这确实一个这个迪奥公诺是太凶太缺乏这个叫什么这个举气了，不知道什么叫举气，你们看个电视剧就知道。好，接下来呢，第二年还好，这是449年召开了这个以弗所第二次会议。到了450年的时候呢，哎，那支持迪奥这个支持这个欧迪奇这个罗马皇帝呢，他骑马都从马上摔下来死了。你看这个皇帝是死了，也倒是时候。只要是皇帝，他支持一件什么，他弄对的时候，这皇帝就能活得很久，对不对？你看这个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尼西亚大会，他活得很久。你看这皇帝只要一旦做什么事，我这第二年就死了，这马死了。 死了以后呢，他的妹妹叫这个普尔科利亚和他的丈夫马尔西安 Marcin， 他们两个呢，因为是继了就继位，就接替了这个他的这个老的皇帝当了新的皇帝了。他的妹妹特别特别讨厌他这皇帝身边的这个顾问。对呀、啊，特别讨厌一些就以前皇帝的顾问，就早也看不上他的。结果呢，他们一当了皇帝以后，他们就采纳了这个宗主教的这个罗马宗主教的意见。他们就跟罗马宗主教因为这个罗马宗主教就罗马那边有个教廷，他们有个教，他们毕竟之间还是有那时候还没有分开的嘛，他就罢免了欧迪奇，他就把这个那个顾问给这个斩立决了。他把那个顾问给斩掉了，斩立决以后呢，然后就罢免了这个欧迪奇。他说这他就给这个会议翻案，他就开始那个。然后呢，把这个弗拉维乌这个尸体挖出来，然后他们就埋在一个乱坟岗里边，就把挖出来就举行了这个隆重的这个仪式进行厚葬啊，就是这个说这是一个这个然后呢召开新的一次大公会议，这个就是加贺顿大会啊。那么这个加贺顿大会在公元的451年召开了。加克顿大会是第四次大公会议，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大家真是气氛非常非常的友好。那么一开始气氛不好，就是对他们对于上次以弗所第二次会议的那个做法，大家是气愤填膺，都在那儿要求着要惩罚这个不是欧迪奇，是那个亚历山大的这个宗主教叫利斯诺夫迪奥斯库诺，这个名字太难念了啊！迪奥斯库诺要惩罚他，结果呢，这大会就开始审判，对他进行审判，说在这个他们完全失去了一个基督徒的这样一个道德的这个追分，然后呢，就把他罢免，然后驱逐了，把这个亚历山大宗主教驱逐了。然后呢，宣读了利奥大卷，说这是在实际上在上次大会上就已经来的这个罗马宗主教的信被他扣掉了啊，就我们在这宣读了以后呢，这样的欧迪奇呢就正的被定为了异端，然后呢就针对基督神人二性进行了充分的各种各样的讨论，说那么有三种不同的，不是三种啊，讲法说一种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他们口名都在一起形成第三种的，这是很多人都这么认为的，特别是亚历山大他们学派这么认为，就变成了一种不是神又不是人，又不是半神半人，是全神还是全神合在一起了啊，这是一种一性基督，只有一个本性，是一种人性和是联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种本性啊，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就是他们联合在一起呢，这个联合在一起就是这个以后的人性就消失了，这就是这个叫什么亚波里纳流的观点啊，就是他人性消就变成完全的神性了，这两个都变成是一性的，对不对？这一性的想法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就是人性没了，第二个人性是跟神混在一起了，还是有但混在一起了。那第三种观点呢，就是基督是保生二性，他同时有人性和有神这两个性是没有 mingle 在一起的，没有 mix 在一起的，啊，这是三种，大家能分出这三种观点来吗？分出来了啊，那哪个是对的呢？
是
神人二性。所以你们现在我一讲就是神人二性，那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多不容易的讨论出来。那他们经这样充分讨论以后，然后就颁布了这个加贺顿信经，非常重要的一段信一个信经。他们这个加贺顿信经是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解决这个基督的人性啊？神性怎么联合在一起的话呢？没有解决，他们只是画了 boundary 啊，因为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你就知道，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人想出来的，人想理解、想明白都 解决不了，我们只能为它画边界，说它不是什么，只能这样画边界。这个定义呢，这个信经呢，它四个要点，记得，第一个，它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二性不相混合，联合在一个位格上，这是信经的这个原文。记得那画黑眼睛，说它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而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 substance， 一个实质之内。很难啊，你不要以为基督教的这个神学好像很简单，这个太烧脑了。那我把它图像化了，工程师啊写成作图的啊，就是希望能够表达清楚，他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联合在一起的，对不对？他们各自保持各自的本性，不消失的，仍然是神性，永远是神性，人性永远是他们两个，所以他的神性不会因为和人性联系，他的神性就降低，他的人性也不会因为和神性联系，抱上大腿，他的人性就提高。啊，这记住这样，这样本性永远不变的。但是呢，他们怎么联合在一块呢？就用四个 via negativa， 就是用这种否定的方式来说，它不是什么，我没有这办法让他们联合，就不是什么，不能够混合。啊，不能够离散，不能够分割，也不能够交换，就画了四个边界，说只有你在这个边界以外的都是异端，在边界以内的是正统，在这边界内是一个奥秘，怎么联合的是奥秘。那后来在这个有一个拜占庭的一个叫做位格化还有无位格的人性提出这样一个词，那么提出这样一个词呢，基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我稍微注意动画一下，他为什么是又是神又是人呢？当他的这两个本性连在一个位格上以后，记住什么叫位格，知道什么叫位格了吧？能够说我的是位格，所以基督当是做神的时候他说我，跟他做人的时候说我是同样一个位格，只是同样一个我啊。如果出现两个位就是人格分裂，对，你一会儿觉得我是谁，一会儿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那叫人格分裂，那变成两个人叫人格分裂，所以只有一个人，一个位格。那么当呀，拜占庭的叫莱昂提乌，他提出的叫意思叫 unhypostatic， 这叫 hypostatic union， hypostatic 的意思就是位格的意思，在位格上的连接。那个 un 是一个反义词，是个否定，意思就是说基督取了一个不带位格的人性，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也就是玛利亚所生的这个 baby， 他虽然是个人性，但是这个人性基督从玛利亚的身上取了一个 unhypostatic person， 就是这个人性的是不带位格的。你说不带位格的人性不能独立存在的，对不对？为什么他取了一个不带位格的人性呢？怎么取的？那怎么办呢？有一个 unhypostatic， a combination of unhypostatic and unhypostatic， 就是说基督这个不带位格的这个人性和他神本的位格，基督的位格是神，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神子的位格，对不对？这个位格是不变的，它是个神性的位格，神本的位格。当这个人性和这个位格连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获得了这样，这个人性就获得了一个位格，以至于他可以变成一个完全的人。基督道成肉身以前是神的第二个位格，是圣子，对不对？他有本性，有位格，他是一个实体，对不对？他的本性是 homoousia， 是完全的神性，他的位格是神的儿子，是圣子，对不对？这个本性和位格连那会儿，他是圣子，对不对？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从玛利亚的身上，从他的肚子里边取了一个不带位格的人性，所以基督的人性是不可以独立的，他那个位格，他那个人性是不带位格的，基督的人性是不带位格，他不能独立的，这就为什么耶稣是错的。他取了一个不带位格的人性，但是他将这个人性和他神子的位格连在一块儿，因为他这个位人性 与神子的位格连在一块，就出现 end hypostatic， 就变成了一个被位格化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完全的人，就带一个带着位格的完完全全的。而这个人呢，他的本性，他的 nature 是人，对不对？所以你看这看这动画，当他的位格和神性连在，他一直是这么连着的时候呢，当他的这个位格和他神性连在，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神。这是他所做的，就是一个完全的神。但是当他的位格和人性连在一起的时候，做事的时候，用他的人性来做事的时候，因为位格才能做事情，本性本身不做事情的，本性只是某种能力，某种他是带着能力，他位格才能去做事情。当他的位格和人性连接做事，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的神性在这里边不起支配的作用。明白他为什么又是神又是人了吗？所以他不可能两边同时做，他不可能做了一个同时又是神又是神，他只能一次只能做，他或是神或是他每次做事的时候，他把这个那变，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他讲话，他或是代表神的审判的这样一个位在讲话，或是在地上以在那个人的位置上替神来祈求来讲话。他做事情是他或者是人或者是神，对。所以呢，在这个啊，我们时间到了，在这个宗教改革里边，马丁路德他一直强调是神性和人性的联合，他出现很多很多的错误。那么加尔文他讲的是人和神，他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神，讲的是这个联合以后的这个有位格的这样一个整体，而不再是讲的这个本性。如果你讲本性相连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怎么，这没办法连的，两个东西没有交集，没办法连。但是通过连在位格上面就产生了，后边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东西叫做 communication of the property， 就是它的人性和神性还是有 communication 的。那么所以譬如你要读 RTS 神学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没有多少人可以帮你，很多神学生搞不出那个东西的。而且我是在跟你讲的这个神人二性是怎么连在一起的。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到在这儿，到就停在这里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